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成明。
是在我们今天的亲情书房里面，我们要继续这本书的研读。我必须要用研读，一来显得自己好像在读研究生一样，二来呢，也的确在我们这个父母大学里面啊，其实有很多门课的。这一门关于理财教育的这本书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必修课。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我一直没有选读过，所以现在
也不迟，
就变成了必修中的必修课了。对于金钱呢，父母当然有自己成长背景中留下的烙印，也有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烙印，也有传统给我们留下的烙印，所以教养孩童过程当中呢，其实会经历各种不同的事情，今天这个课题呢，是这本书十个课题当中的第三个课题了，
第三课了，叫做慷慨捐献，
对，小标题很有意思。要善用红包教育。
讲的比较多的是用中国这个习惯压岁钱啊发红包呢来怎么样子贯穿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边。
对，因为从小孩子要出生那一天可能他就已经开始收红包了，他是个新
生坐月子就开始收了。
对，因为我都小的时候还记得跟我爸最常去的一件事儿，就蛮喜庆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医院里面有人生了孩子嘛，同事有的时候是亲戚，那亲戚更加要去了，
对，
就去看看，
对，
那个妈妈跟那个孩子，那都是要带金首饰啊，小金锁呀，或者是带一点钱啊过去的，就小孩子其实他一出生很多情况下就已经开始收亲朋好友的给出去的
红包
所以这样累积到他18岁也是相当可观的。
对的，
有很多的时候呢是忽略这笔钱不记的，像我就不记了，觉得长辈们给孩子的钱拿了他们高兴一下也就进了我的钱包，进了我钱包也就当场花掉了。
反正是都是花给孩子的嘛。
是啊，所以呢就变成我没有真的刻意的想过这一笔钱的存在和怎么善用。但这一堂课呢，如果您的状况跟我差不多，曾经忽略过这笔红包的存在的时候呢，如何善用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要来补一补了。
对的，
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一堂课郑老师是怎么给我们开篇的
压岁钱和这个红包的典故。
对，补一补常识。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三课：慷慨捐献。
孩子从小享受家人和亲人的馈赠，如压岁钱啊，还有生日的红包。孩子拿到红包后，有些父母帮忙全部的存放银行，作为日后升大学使用，也有些父母让年长的子女自行的使用，吃喝玩乐，买心意的物品等等，没有特别的准则。我却认为孩子自小收到红包是教育到他们学习慷慨捐赠的好机会。送红包的习俗在很久以前，人们在特别的日子里将寓意吉祥的鲜红纸包着一张写满祝福字句的字条送给亲朋好友表示心意。到了清朝，人们改用一张红纸里边包着铜钱或者是银钱， 封作立氏。第一代的红包袋始于1900年，印刷技术开始广泛流行，才得以问世。当时所谓的红包做法非常简单，只是以红印上加黄油，在未干的时候戳上金粉，效果就如今日的烫了金字的红包般。而图案则多以简单为主，再配上吉利的字句。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在红包里放金钱，至于数目多寡，经常与双方的交情成正比。传说不能随便把红包里边的钱拿出来，在除夕夜由家长分配给小朋友的红包又称压岁钱，表示把祝福和好运带给他们。压岁钱的典故。压岁钱最先始于汉代，是人们佩戴玩耍铸成的钱币形状的辟邪品。在唐代，宫廷里过春节是互相朝拜的日子，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喜儿金银钱。喜儿钱除了贺喜之外，更重要的意思是长辈给新生儿辟邪驱魔的护身符。到了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送给孩子的，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红纸的包。100万铜钱意义为长命百岁，给已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钞票后，家人们喜欢选用号码相连的新钞票送给孩子们，因为连与连是谐音的，寓意家人连连发财，连连高升。至于红包对婴儿没有意义，婴孩和幼儿期收到的红包父母可以代为保管。入学后的孩子，当他们拿到红包的时候，父母教导他这些钱的馈赠是上帝和长辈额外的恩典，小心运用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同时教导他们应该用喜乐的心奉献其中的一部分，让孩子从小养成奉献的习惯。教导孩子把奉献的压岁钱分成52份，作为他一年52周例行的奉献。如此以来，孩子清楚自己奉献的金钱来源，奉献的态度也比较正确。我观察许多孩子的捐献，只不过是把父母给他的金钱做奉献，左手交来右手捐献，往往缺乏了意志上的考验。至于剩下的红包数额，可以教导孩子来做储蓄，成为以后的教育基金。有了基本的教导，孩子长大后便可以自行处理每年收到的各种形式的红包钱。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好了，孟月，我们刚才听完了这个讲压岁钱的来历的这个开篇哈，里边就讲到一些典故啦，这个以前是怎么样子 用铜钱发展到硬币，硬币又发展到放现在的纸币了。
对对，
到现在当然我们都不陌生了，北方人是叫压岁钱，
对，
这个南方人叫利是或者是红包了。
对，
现在大家都叫红包了，因为微信里边都是红包了。
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在这个大背景下哈，
嗯嗯，
拿红包的这个含金量也越来越大了。现在长辈给孩子的红包的这个数量啊，也越来越大了。
嗯，
每个地方也有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习俗，
嗯，
稍稍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但整体来说，长辈们给孩子们发红包是每个家庭好像都会经历的。
嗯，
或多或少孩子们总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收这些大大小小的红包啊。
嗯嗯嗯。
那我不晓得你在家里头是怎么处理这些红包的。
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充公，就是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但是我就也就妥协了。我太太说这个叔叔阿姨婶婶送给你红包我们也得送回去啊，你就拿给我我也得送回去回礼嘛对吧。
哦，这倒是真的哦，真的实话实说啊
对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帮你妈妈帮你保管。
对，
但他很小的时候是应该是这样，就是两三岁啊，三四岁是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帮他保管。
嗯，
这个钱以后反正是用在你身上的。现在大一点，还是他们还是收红包呢，那我们就已经给他在那个银行开了账户，你这个钱是你的。
嗯，
我们就把它存到你的账户里边，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钱。
嗯，
那我这个是非常同意的。比如说外公爷爷奶奶给的这个红包压岁钱呢，
嗯，
其实是他们对孙子的一些爱的表示。
是，
所以呢这种爱的表示你一定要落到他们的手上，
嗯，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如果你是说比如说给了100块钱，你拿这个100块钱又出去买了一通的菜，看你拿到红包这个钱还是来给你买菜，是为了你啊。
嗯，
但是孩子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是，
没有感觉到，跟平时父母出钱去买菜那100块钱是一样的。
对，
并不特殊。
是，
他也没感受到这100块我能够拿来做什么。
对，的确是，其实红包如何处理的确是门学问啊。
嗯，
每个家可能不同，像我们家可能就随手处理了，充公，大多数就充公了。
充公，
对，因为也等不及把它存起来，让它作为教育基金，就觉得现在先教育了就算了，花了就花了，
花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不经意就处理了，
对，
没有很智慧的去想过。
嗯嗯嗯。
所以这一堂课呢，慷慨捐献如何善用红包，郑老师就特别的把它作为了第三个课题。我们要好好来听一听，从郑老师专业教育家的角度教导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来看这一笔孩子的收入啊。
嗯，
这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呢。
对的，要善用这个机会。
是，他一共啊有6点，
嗯，
分享给我们。前面两个呢是用否定词，后面4点呢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听听前面两个不是什么。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10个课题》。第3课，慷慨捐献。
第1篇。红包不是疏解父母的经济负担。有精打细算的家长认为，经营一个家不容易，家里的成员既然享受了家里提供的各样的好处，也应该有义务把他们收到的红包上缴，以便集中管理。孩子过年收取的红包也不例外。有些爸妈对孩子说，孩子，人家给你红包，我也要给他们孩子的红包，那怎么办呢？不如把你的红包全数交给我。这些做法很不正确，因为红包是长辈给孩子的礼物，有时也包含着称赞、鼓励和关爱的意思。那些微薄的金钱应该全属孩子自己所有，不应该用来缓解父母的经济负担。
第3课，
慷慨捐献。第二篇，红包不是父母无权过问。当子女还小，尚未明白金钱的意义的时候，红包不应该让孩子私自的来动用。父母需要知道子女拿了多少红包，多少钱，替他们先行管理这些金钱。当孩子对金钱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金钱的威力，可以换取他们渴望的物品时，便认为红包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甚至有些子女认为怎样处理这笔钱父母无权过问，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想法。试想想，还未完全懂事的孩子如何使用他们的钱呢？在某些情况下，父母不能不参与红包钱的管理，这是理财教育课程的第一步。父母必须继续参与这件事，直到子女懂事了，可以有分寸的理财，才慢慢放手，让孩子自行管理红包钱。
好，孟元，我们刚才就听了两个否定的做法哈。
对，
就是说红包或者压岁钱呢、
嗯、
不是疏解父母财困的一个方法，
对，
也不是父母无权过问的，
对，
嗯，
这两点在你家都做得挺好，
够及格。
哈哈，除非真的特殊特殊的情况，
嗯，
孩子的压岁钱和红包，我们还是会让他们美滋滋的拿一拿在手上，不会一下子用来缓解家里的费用的。
嗯，
一般家庭应该能做到这个。
经济上比较紧的时候会交给父母的。嗯，
可是这里真的有提到哦，有些爸妈会对孩子说：“孩子啊，人家给你红包，我要给他们的孩子红包，
对，
那怎么办呢？不如把红包都给我。”
对，
很多的时候会尝
试。我们家有做过这个。
所以我家虽然好像不常这样子，但是呢，我的概念也会觉得说，不是为了疏解财困，而是我觉得孩子拿了这个红包以后，我还是要替他花掉的，花在他买衣服啦、买书、买玩具啦、买当年的生日礼物啊。
嗯，
然后我会跟孩子说，爸爸妈妈用这笔钱给你买今年的生日礼物好不好？就会觉得把这笔钱就真的用出去了那一年。
对，他并没有享受到做这个钱的主人的这个滋味。
对，他没有真的私自拥有过这笔红包。
对, 对，没有拥有权。
对，虽然不是说疏解了我非常大的经济负担哈，但我也会有小心思觉得，哎，他的生日礼物钱有了，
对，
去各种社交的钱也有了，
对，
然后他拿到的时候，我脑子已经开始设计这些钱怎么用了，
对对，
这时候是有的，
他就失去了设计的这个机会，
对，真的，你真的说对了。所以呢，第二点，不是父母无权过问，我就是做过折的那个，都是我来用，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年纪问题，太小了，特别是在假如说十岁以下吧，我都觉得他们还不太对这个金钱啊，或者这个价值物品的这些价值有什么概念啊，或者是知道怎么保管金钱这方面呢，还不是那么成熟哈。
是，
那父母还是要问的，你要怎么保管呢？
对，
你会用这个钱去买什么东西啊？一开始我记得我大儿子有收到红包的时候哈，他的冲动就是啊，我突然间有100块钱了，这个钱怎么花，我得把它花掉，就说那哦，你要花好，那你请我们吃饭吧，就花掉一大半了，对吧？就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哈。
对，
我觉得哇，这个小孩还挺慷慨的哈，但是到后来的就不一样了，他后来就发觉，哎，这个钱应该存起来啊，我干嘛一定要把它花掉？
是，那这一刻真的是郑老师是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啊，作为父母，当孩子收到这些红包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机会训练他们非常慷慨的给出去。很多的时候，像我是失去了让他拥有的机会都，从根儿上就根本没有机会去训练他慷慨了，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拿什么去慷慨呀？所以我想有些理念啊，也真的是要稍微做些调整。特别你提到孩子的年龄，当他十岁以后呢，可能真的他拿到的那些零用钱，他拿到的这些零花钱、压岁钱，应该给他自己去支配。当他拥有这个自主权，
对，
才有机会有后面后续的教导嘛。
对，就算一开始你给他一些就是基本的消费的这个原则了，比如说你不可以天天去买吃的糖的，或者说不可以全部放到那个零食上面去，
是
不要搞丢了，你要学会数钱，基本的这些，对吧？
对。
但是他们拿到时候，他们这个知道之后，他们会热血沸腾的，就从来没拿到过，哇，
是
可以买些什么东西哈？也向他试一下，自己去决定到底买什么好，他就会去试一下，哇！但是买完之后呢，一下子100块就没了，
对，
他也会感觉到有那种感觉，说，哎呦，没有了是什么感觉？就是从有到没有，这个多长时间？这些是光是跟他说是说不清楚的，
对，
他要去感受才知道。
对对对，这真的就是教育他的一个过程啊，孩子对金钱的认知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又回到我们起初的始点哈，开始的点，孩子要怎么看待金钱？
对，
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点一滴的可以训练他们。
对，
如果要是一点都不让他们碰他们的红包，他们就没有
自主权，
对，没有机会去经历这些事情，
对，
也就没有办法早一点明白金钱要该怎么处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了这个红包哈，不是为了疏解父母的财困，也不是父母是不是过问的。
对，那我相信郑老师他特别用红包这个家家都可能会接触到的一笔钱一样的哈，来训练孩子慷慨。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切入点。对于孩子来说，他从小明白了慷慨捐钱出去的这个过程，对他的生命一定有某种直接的意义的。这父母的功课真的学不完呢，
学不完的。
是，那也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周末跟家人都愉快，
有个愉快的周末。
好，我们下周五再见。
再见。
每一次我感到彷徨，不自禁就会回头望，我知道心中有个地方一定会有一盏灯，照亮每一颗黑暗的心房，指引未来方向。沿着生命河流向前航，就能登陆理想。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唯有家。不会再失意回头望，我要用心中一点曙光燃放千万步辉煌，要让繁华的城市更灿烂，世界和平共享，全凭生命河流来导航，一起登陆理想。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为了家。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
我走不动了。
好累，不想走喽。
嘿，不怕，
我们会拉着你们
一起走。
良友电台69周年台庆，在7月29号晚上6点钟感恩崇拜，7点钟现场直播，欢迎参加。
良友69，一起向前走。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4章16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